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，又是我路上的光，又是我路上。
平安，我们今天要继续讲该隐的事情。我们讲到上次上帝对他的处罚，就是他要在地上流离飘荡。好了，神可以说没有什么处罚哈，没有处死他，也没有给他关监狱，就是有点像流放到不同的地方去耕种而已。哦，但是人非常自怜，伤害别人浑然不觉，自己稍稍有一点委屈，哇，叫得喧天价响的。第十三节，该隐对耶和华说，我的刑罚太重。各位，他有什么刑罚太重啊？可是我们每个人在自怜的时候觉得，哎呀，我好可怜，我好倒霉。事实上神对我们是非常多的怜悯和恩待，太宽大了。这又是需要圣灵光照。我以前都总觉得自己很委屈，现在总觉得自己实在太占便宜了，上帝给我的恩典太大太多太好，是不配的。这不是故意做阿 Q， 也不是故意在跟上帝歌功颂德。我愿您在上帝的光照中看到你是蒙福的。哎，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我们对人对不起，神没有亏待我们，神对我们满怀恩典和慈爱和百般的赦免宽大。该隐说，我刑罚太重了，过于我所能担当的，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，以致不见你的面，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，凡遇见我的必杀我。耶和华对他说，凡杀该隐的必遭七倍。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，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。好，他说我现在离开这里不见你的面了。这个不见你的面呢，我看也是该隐是算是认识上帝的一个想法。你记得亚当夏娃就是不想见神的面，犯罪以后就不想见。该隐呢是一个很奇特的人物，就他又会献祭，又对上帝不满，他又好像从这里看呢，不见你的面哈、啊、是会 lost your favor， 因为见到主的面就是得到主的喜悦了，不见你的面，那我的祝福就更少了，那你不见你的面，就是我不跟你在一起，那我就失去保护啊，别人会杀掉我。这样的基督徒啊，或者这样神的儿女啊，这样跟神可以讲话，跟神可以讨论，有点像巴兰呢、啊，甚至好像还有点想见神的面，却最后是灭亡的。你说可惜不可惜呢？是不是很多的牧者，很多的基督徒，他也跟神讲话，他也经历过神，他甚至还有点想要神的祝福，可是也是沉沦的，因为他对神没有信心，他对神的慈爱、怜悯、公义、圣洁、善良，他对神那样善待他，他毫无信心，那就很惨了。那我就会流离飘荡在地上，遇见我的一定要杀我。哎，好了，有人就说了，哎呀，这里讲错了吧？这时候全世界有几个人呢、啊？亚当、夏娃，他们的大儿子该隐，他们小儿子亚伯，应该还有一个就是该隐的太太，全世界就是五个人。现在亚伯已经死掉，剩下四个人，该隐不会杀自己，剩下三个人，就是爸爸妈妈和太太。这三个人遇见他会杀他吗？啊，这个话很不合理。各位，没有不合理，这个当我们犯错的时候，我们自己犯罪的时候，自己往往是这个罪恶最大的受害者。这英文说啊， Virtue is its own reward， 美德就是自己最大的报酬。也就是说你做了一件好事，不要想到说，哎，将来人家给我什么勋章，给我什么奖金，你做好事的时候就得到报酬了，因为你行善对人好，这就是一个快乐有福的事。那我也可以说 Vice is its own punishment， 邪恶本身就是一个处罚，你不必杀了人，将来到监狱里才是处罚。你杀人的时候就是处罚，说谎的时候就是处罚，作弊成功的时候就是处罚， 通奸成功的时候就处罚。怎么讲呢？我举例子了，假如一个小偷，非常好的小偷，半夜三更专门会偷别人东西，他不必被抓，他不必被处罚，他的偷的行动就是一个处罚。怎么讲？他这样偷，偷得越好越让他睡不着觉，因为他清楚知道一件事，就是当别人在睡觉的时候，他就会偷别人东西，所以以自己的心来推测别人的心，就是我在睡觉的时候，别人一定会来偷我的东西，那就不能睡了。那一个成功的小偷，他的越成功，他越会偷，就越让自己睡不着觉啊。各位，一个扒手越会扒，在公车上，在捷运上会扒，他就越一秒钟愉快的旅程都不能有，他不能看外面的风景，哦，这边是红树林，他不能看，因为他都是在人家看别的东西，讲话分心的时候，把人家的皮包扒走了。所以他坐捷运坐公车，没有一分钟不紧张，没有一秒钟不紧张，他的紧张正来自他自己的 vice， 自己的邪恶，自己的罪行。当该隐会去杀他的亲兄弟的时候，而且是为了自己的错，不是为了别人的错，那他人推己及人，那老爸老妈也可能杀我，我太太也可能杀我。当他们有任何一点情绪不好的时候，而我的情绪这么容易不好，他们大概也会吧，那推己及人，他恐怕也会害我吧。所以那种常常喜欢暗杀别人的人，这种黑道的人，他不会快乐的，因为他常常用黑的手段整别人，他怕人家还自己人。一个心里善良大方的人，我觉得是幸福的，虽然他可能君子欺其方了，被人家因为自己的善良而欺骗，但他起码心中总是轻松的，因为他没有那种害人的心，所以他不会常想人家怎么害我，人家怎么害我。看这种独裁者，看这种政变起家的人，就天天怕人家政他的变啊！看这种偷东西的人，就天天怕人家来偷他的东西；看这种爬人家东西的人，天天怕别人来爬他的东西。各位，一个常常邪恶的人，会杀人的人，会嫉妒的人，会苦毒的人，他真是痛苦，他本身的行为就叫他很痛苦。那么该隐会杀自己的弟弟，所以他就会觉得别人也会这样来杀他，管他是爸爸是妈妈是太太。那我们真是要求主帮助这个，让我们不能够不要在罪恶当中，要越少的罪恶越好，越活在神的善良慈爱中越好。好了，耶和华又再一次帮助该隐。耶和华对该隐说啊，凡杀你的会遭报七倍，然后给他一个记号。这个记号呢 The Mark of Cain， 我们不太知道是什么，但是我们知道是一个记号。这个记号呢恐怕是一个愤怒不平让人讨厌让而见而远之的记号。有人说是麻风病，我不晓得，但是这个记号就让人远离他。不管人杀不杀他，这个记号也是上帝给他的，这记号恐怕也是一个讨厌的记号。那人杀不杀他，他生活在世上都不平安了，多么可惜呢。好，第十六节，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，去住在伊甸园东边挪得之地。他离开了耶和华的面，他也不想看到耶和华，是吗？他那个记号是不是就表示他没有上帝的形象，或缺少上帝的形象？他一方面又讨厌上帝，因为上帝让他觉得不公平不慈爱，一方面又要觉得要从上帝里得到一些好处。我看今天有基督徒是这样，既没有信心，对上帝的慈爱没有信心，又抱怨上帝，又觉得在他以外也没有什么别的好处啊，就在那种又要聚会又不要聚会，又要信又不要信，像老底家教会一样不冷不热的情形下，那是多么难过呢。总之该隐就离开了耶和华的面。我们不要离开耶和华的面，你的面我正要寻求，你的 favor 我要寻求，你的爱我要寻求，我只寻求你，除你以外别无拯救，别无盼望。十七节，该隐与妻子同房，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。该隐建造了一座城，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。各位，亚当夏娃有三个儿子，亚伯死了没有留后，该隐呢的后裔在第四章，这里我们就陆续看到，第一个看到就是以诺。 另外亚当夏娃还有一个儿子，就是赛特，赛特也有一些子孙。你会发现该隐的儿子的子孙的名字跟赛特子孙的名字非常像，是那时候人比较笨呢，不会选名字，就是他取什么我也取什么。就像有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人对女人起不会起别的名字了，就都选比较类似的名字啊，就好像很多同姓的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就是该隐的后裔的名字跟赛特后裔的名字非常像。可能这也是一个讽刺了，名字像，人其实不像。该隐的后裔就是充满了那个咒诅和愤怒和罪恶。赛特的后裔不敢说都是好的，因为所有人都有罪恶了。但是呢，赛特的后裔呢，比较多跟上帝在一起。而这以诺当不是后来那个以诺跟上帝同行的那个以诺，这个人就是该隐的长子。然后该隐造了一座城。该隐很多地方都是先锋啊，他是第一个献祭的，他也是第一个建造城的人。城的建筑城市在一般人心里也不是觉得太喜欢，因为城市好像总是蕴藏着比较多的罪恶，大都市五光十色，里面的罪恶也多。不过我想我们也不能这样讲哈，因为的确奥古斯丁讲有两座城，一个是该隐建的，一个我们想是耶和华建的，一个是充满了自怜自爱以至于恨人恨神，一个是有上帝的爱来爱人的。那么上帝所建的城就是上帝的国，该隐所建的城就是人的国度。那我们不能说城都不好，当然该隐所建的城最大代表就是巴比伦城，也有人说是罗马城，那可能有很多的荣华富贵，很多的非常金碧辉煌的地方，但是是一个要毁灭的地方。我们不能说城都不好，因为圣经上有正面的地方。不过我们一般会讲到城很多的罪恶，而乡村的人比较淳朴一点，农村的人比较淳朴一点。这里是不是该隐的儿子该隐建的那个城就表示他很有能力，但是呢也是像他是三个第一吧。第一个第一是第一个奉献的人，第二个第一是他是第一个杀人犯，而且是第一个杀他兄弟的人，第三个他是第一个建造城的人。我想我们还可以有很多其他的第一吧，他也是第一个恐惧的人，第一个极其恶毒的人，极其嫉妒的人。哎呀，献祭是一个好的第一，其他就都不是好的第一了。好，这个城叫以诺，然后以诺又生了一些人哈，这里也跟包括也有一个叫马土撒拉的，我们也很稀奇，怎么会有真是这个同名的这个人哈，不是后来那个寿命很长的马土撒拉了。那这里面有一个儿子呢叫做拉麦啊，有一个子孙叫拉麦，19节，拉麦娶了两个妻，一个叫亚大，一个叫喜拉，亚大生亚巴，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，亚巴的兄弟尤巴，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。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，他是打造各样铜钱利器的。好，你看啊，真的该隐的后裔很聪明能干，人犯罪以后神没有收回聪明能干，当然人不敬畏上帝的聪明能干都很有限，而且这些聪明能干也到最后都是作恶的。哦，你看啊，该隐的子孙呢是畜牧文明的创始者，该隐的子孙是音乐文明的创始者，该隐的子孙是铜器铁器的创始者。不过呢，铜器铁器呢有个利器，看起来呢也是有杀伐之味啊，那个利器是杀伐，当然利器也可以用作一个很有力的工具，但是人通常尤其该隐会这样，恐怕他子孙也会这样，这利器是杀伐的，那个杀伐之味就在这个拉麦的口中更看到了。23节，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，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，两个老婆听啊。你看这个人不仅是残暴残忍，这个人呢也实在是好像完全不会想到自己是多么的邪恶哈。那他巨大的声音又显出他的色厉内荏，就像黑道一样看起来凶，那个声音越大越凶的人其实恐怕心里越胆怯。 亚达、希拉听我的声音哈，我要警告你们，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。各位，他在警告他的老婆哎，所以就跟该隐的心思意念一样，就是我生怕你们也要来杀我，所以就怎么样来制止你们杀我呢？那就是恐怖政策，不是只有到什么俄罗斯或中国共产党或者是独裁者或者罗马，就是用恐怖政策让百姓不敢造反。那这种政策是独裁者非走不可的路，但最后也一定失败。这个恐怖政策大家道路一目，路眼睛看来看去，在那里造反，嘴巴不敢讲，是耳语要气势，你在街上这样讲一讲，独裁者就以为你要造反，就把你杀掉气势。但是大家道路一目，没有多年你全民皆反。哎呀，那种残暴用恐怖来压制人的，可以收一时之效，不能收长期的效果。我们在这里倒不是谈政治，我们在这里谈我们自己的生活。我们对人的欺压，作威作福，声音很大，喉咙很大，吓人，用钱，用不当的方式来欺负别人。我现在吓你一下哦，我告诉你我做了什么事哈。壮年人伤我，我把他杀了；少年人损我，我把他害了。显然那是一个真是非常残忍的时代。有人不知道什么原因杀了，要伤害或者威胁到这个拉麦。拉麦说：“我都把他们杀掉了，比美国西部开拓的时候，看谁拔的枪拔得快还要更可怕，比在那种杀伐的春秋战国时候还要更可怕。”如果杀该隐的遭报七倍，杀拉麦的必遭报77倍。杀该隐的遭报七倍，是那时候人少，上帝不允许人继续杀，所以即使该隐杀了人，上帝还是保护他，上帝不要让人这样杀戮成性。那现在上帝可没有要保护拉麦啊，他本来不准人杀该隐，就是不要叫人杀，就跟我们今天废止死刑，我觉得原则上应该是一个好事，但是有没有鼓励人继续杀人我就不知道了，我觉得也有可能啊，反正我杀人不会被处死了。人真的要想到人是罪人，所有的良法美意我们都可以把它做某种程度的扭曲。这个拉麦看到该隐被耶和华保护，他自己要来保护自己了。该隐有个耶和华给他记号，我们不知道是什么，但是一定是叫人恐怖远离的。现在该拉麦自己有个记号，就是他的大声音，就是他凶残，他越杀人越多仇家，他越杀人他要越狠，跟那个莎士比亚的 Richard III 一样，他要用越多的杀来让他的恐让别人恐惧不杀他，可是到最后就是对方都会造反。他现在就要吓每个人，如果你杀我的话要报77倍哦。这跟耶稣讲70个妻子刚好相反，上帝不准人杀该隐，是不要人继续的相杀，他是保护了该隐，拉麦是自己来保护自己，自己拿起刀子来威胁别人。这就是该隐的后裔那个时代。各位你看到没有，不是一个果子的问题，是人对上帝悖逆的事情。一个果子尚且人不听，那人的堕落要到什么地步啊？所以吃的日子你一定要死，吃的日子死，我们说这件事情没有应验，并不是说上帝的话没有应验，而是上帝有他让人死的时候。那上帝看千年如一日，一日如千年，他如果没有让人马上死，是给人宽容，这个宽容叫人哦，我要悔改，我要活得好一点，还是叫人哎呦，上帝不会罚我，我就继续杀人，我就继续犯罪。好像我们多半都是这样，不一定就去杀人，但是我们就把上帝的宽容当作犯罪的机会，继续犯罪吧。吃的日子你必定死，你就跟神远离了，你就开始走上死亡的路，你何必一定要等到肉体死才叫死呢？你在这种悖逆上帝的情形下，你还觉得上帝太残忍了，那你的子孙就会越来越残忍，越来越多的抱怨。好，那亚当夏娃在这种情形下，他们怎么可能快乐？他们的儿女都是这么残忍，这么残暴， 虽然很有成就，可是残忍残暴的。各位，聪明能干而心不良善，这是更坏的。我们希望现代文明不要把人更多带到这方面。科技非常了不起，可是人心的不良善会让整个科技文明带来更多的痛苦。像卢梭啊，像老庄这样人常常会说，哎呀，我们就不要有文明嘛，文明让人痛苦的，我们不能走这条路，我们相信文明还是需要的。我们相信原始人、野蛮人，还有科技文明的人都是罪人。不过的确，当科技越发达的时候，人犯罪的能力表现的会更多。但我们不能因此开倒车，像卢梭那样想的。我们需要依靠上帝，在各样进展的时候，希望我们的良善也能够进展。好，亚当就又跟妻子同房了，很难过。他生了一个儿子，名叫赛特。我不知道亚当夏娃后来是不是也不敢同房了。你看，生两个儿子，大的把小的杀掉了，然后大的再继续生的孩子里面，哦，这么多的邪恶，这么多凶狠，敢不敢杀？各位，夫妻婚姻的生活、爱的生活、性生活、怀孕生子，多么喜乐的事！因为人的罪恶，哎呀，这最喜乐的事，多么痛苦啊！我们今天不在该隐的时代，可是我们今天照样会体验这些啊，婚姻、家庭、小孩子，叫人很累、很疲倦、很害怕，没有又寂寞，有又痛苦。你说人痛苦不痛苦？只有依靠上帝，这些痛苦才能解决。好，他说神给我另外一个儿子代替亚伯，因为该隐杀了他。那这个孩子也是比较好，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，名叫以挪士。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。哦，感谢主，人会开始求告神了。哎呀，也是在这么多的艰难，这么多的困苦，虽然有很多的文明，但是看起来带来这么多辛劳，所以人还不太会寻求神，穷极哭天呐，人实在是太苦了才去寻求神了。所以有的时候是不是穷，是不是苦，是不是我们像那个寡妇对我们好呢？因为如果我们不穷不苦，我们还有一点能力，我们不会想要去依靠上帝的。当那么苦的时候，是不是那么多灾难、那么多危险的时候，人开始会呼求耶和华的名？像诗篇116篇第17节，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，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。因为人间有这么多的辛苦，我怎么可以不求告你？不求告你，我怎么活下去呢？那么在诗篇99篇第6节，在他祭司中有摩西和亚伦，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撒母耳，他们求告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应允他们。求告，因为有需要。主啊，有人欺负我，我求你伸冤。主，我肚子饿，求你给食物。所以饿肚子是好事，甚至人欺负我也是好事。因为如果肚子不饿，人不欺负，我们可能就不会求告神了。愿我们在最平顺的日子，我们会求告神，不要到危难的时候才求告神。因为不管在平顺、在安舒的日子，我们都需要全然来依靠上帝。人在最稳妥的时候，是最危险的时候。好了，下面第5章呢，就讲到亚当的后代。其实这亚当的后代呢，就是在讲赛特的。在创世纪里面有很多家谱，这些家谱都相当重要。第一个我们看到家谱，其实是恶人的家谱，就是该隐的家谱。那么到第5章呢，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家谱，就是赛特的家谱。5章1节，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：当神造人的日子，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，并且造男造女，在他们被造的日子，神赐福给他们，称他们为人。这已经是人堕落以后的事，这已经是出了伊甸园以后，这已经是亚伯被该隐杀掉的事，这已经是该隐的后裔发出那么多凶狠，包括拉麦那个警告的声音了。不过上帝还是在怜悯了，这个赛特的后裔里面好像就好一些。当然该隐的后裔神也还是有他的一般恩典了，他们也都是还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。在他们一代一代生下去的时候，虽然神有咒诅，但是神也赐他们福气，让他们能活，能够享受各样罪人不配得到的恩典。 在使徒行传第十四章，在堕落以后，上帝就仍然未尝不显出证据来，就如常施恩惠，从天降雨，赏赐丰年，叫你们饮食饱足，满心喜乐。这是对犯罪的人，神仍然在赐福。我们的神非常的宽大，在很早的时候，创世纪第五章就看到神在赐福人，虽然人已经那样的堕落了，称他们为人。那么在使徒传扬福音的时候也讲，哎呦，他赏赐丰年，叫你们饮食饱足。耶稣也讲，神降雨给义人也给歹人，叫阳光照好人也照恶人，只是我们希望他在照阳光给我们，降雨水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能够远离罪恶而归向这位良善的上帝。好，那么亚当的后裔那个家谱呢，在五章三节就有讲，亚当呢130岁生了一个儿子，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，就给他起名叫赛特，啊，有亚当的样子，也是还是有一点神的样子了。我们今天都还是有点神的样子，当然可能没有重生的人更多魔鬼的样子，重生的人那个老我活出来的时候也是很可怕的。那么是亚当生了赛特，又在世800年生儿养女，活到930岁就死了。这些年岁是跟我们现在一样吗？还是有不同的算法？我想不重要，看起来应该是一样的。那么我也问过一些这些遗传学家，他们说人是可能活到这么长，现在基因被破坏的太厉害了，染色体破坏太厉害，以前是可能，那环境没有那么多的污染的时候是有可能。好，不管是怎么样，以前的人活有活这么长的，生儿养女活得很长，好像福禄寿财喜都有，但是岂不也是空虚吗？人如果不认识上帝，远离上帝，生命都是空虚的。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愿神赐福大家。
耶和华的山，能将